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儿子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这一次有机会，也是神的，特别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有大概有两个周末相聚的时间。我们要专门来看马太福音。我们讲的马太福音，我们就要先从马太开始。那么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主遇见一个人，一个税吏，他的名字叫利未。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呢，马太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常常有两个名字，彼得就是个例子。他有一个名字叫做基法，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彼得。那基法呢是希伯来文，彼得呢是希腊文。基法呢是他本来的名字，彼得呢乃是主给他的名字。马太也是这样，他自己有个名字，希伯来文叫做利未。他遇见了主以后呢，主给他起名叫做马太。所以你还会发现在马可、路加都是讲的利未，但是讲的马太福音呢就讲到马太。那么我们都知道主遇见马太的故事，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我们讲的马太福音不能不从马太怎么遇见主开始的。我们都知道说马太是个税吏，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马太是明显的打着旗号他是个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旧在新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么讲到罪人的时候，男的是税吏，女的就是娼妓。所以每次只要讲到罪人，那么大家都知道要么是税吏，要么是娼妓。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大家所有的观念里面，税吏是很明显的罪人，或者说是显性的罪人，一看他就知道是罪人。比方说十二个门徒，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罪人，但是呢他们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犹大出卖主，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多马怀疑主，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彼得否认主。只有罪人才否认，只有罪人才出卖， 只有罪人才怀疑。所以我们知道十二个使徒都是罪人，主说我来了乃是招罪人。所以我们晓得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门徒当初不是罪人的。不过在这些罪人里面，头一个打的旗号好像把那个罪人写在额头上的就是马太。现在呢，圣灵就用马太写了一卷很重要的书，叫做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最少要明白这个人，这个人主怎么遇见他。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坐在税关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的税收的制度是这样，所有收税的权呢都在罗马武士的手里。但是罗马武士知道说，如果今天他直接的向他统治的人民来收税的话，一定会受到反抗的。所以他多半呢就是把那个税呢就把它用这个拍卖的方式呢把它拍卖出去。谁能够出最高的价钱，谁就能够得到收税权。比方说加利利这一带。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现在马太想争取到这一带的收税权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第一个一定要向罗马武士们申请。然后呢，在这么多竞争的人里面，他一定要出最高的价钱。所以我们晓得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富裕的当然是税吏马太。那么这个税吏呢，他不光是有钱就可以，他必须要周旋在罗马的权贵中间，所以他一定要精通拉丁文。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他要写报告，那个时候那写报告，所以他在拉丁文之外，他还需要懂得希腊文。那么尤其他需要跟他的同胞们来往，所以当然他要懂得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相信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恐怕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就是马太。他一面周旋在罗马权贵之间，另一面他又和他自己的同胞打交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这样的人我们晓得，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人在普通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他是吸自己同胞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恨税吏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税收是透明的制度，非常透明的。比方说你要纳多少的人丁税，就是你个人所得税，或者你要付地税，那么这些呢可以说完全是透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罗马政府，罗马帝国是让全天下都知道你一个人应该收多少的丁税，应该收多少的地税，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手脚。换一句话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税吏他如果用高价钱去得，最后呢他终于把那个收税权拿下来了，如果一切是透明的话，他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油水可以捞。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晓得说，当然没有人愿意当税吏，罗马帝国清楚得很，所以他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是一个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的。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人丁税也好，或者刚才所说的地税也好，这是完全透明的，全天下都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可以赚到任何，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做吸血的工作，没有一件办得到的。但是呢，罗马人呢，他有一个，他知道说这样做不行的，所以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告诉我们说，除了今天纳丁税，除了纳地税之外，那么有的时候你到海港去你要纳税，有的时候你到市场去你需要纳税，那有的时候呢你经过大陆的时候，尤其是所谓的大道，比方说从大马色一直到埃及有一条路叫做沿海大道，那么这个沿海大道可以说是一个不光是贸易大道，而且也是军事大道，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大道有很多的关卡。那么然后呢，你经过关卡的时候，那么根据罗马政府的政策，那个时候你可以收税，因为 等于是买路钱一样，你只要经过这里，那你就应该收多少的税。所以这，那么这是一个情形。所以你想想看，在除了丁税然后地税之外，那么如果你入港到一个港口去，或者你到一个市集去，或者你到一个就到这个高大道去，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在这些地方的税吏他们不需要报账，换句话说在这方面是不透明的，那么这个完全看税吏。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真正犹太人所恨的税吏，你知道他们这个他们认为说整个的犹太人都是汉奸，不过他是犹奸不是汉奸，因为他们不是汉族的人，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说这个税吏乃是帮助罗马帝国来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他们非常恨恶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你碰到这样的税吏是最可恨的呢？就是如果你在港口碰到，或者你在市集里面碰到，或者你在关口，就是在大陆的关口上碰到的。那么大家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遇见马太的时候，马太刚好是坐在税关上，而那个税关呢刚好是沿海大道一个税关。所以大家想想看，当马太坐在税关上的时候，那么他的神经一定要很硬才可以，他皮一定要很厚，一定有一定的厚度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见当人家十目所视十手十手所指的时候，他好像可以无动于衷。你想想看，尤其人来人往，那么多人经过那个大道，经过沿海大道，但是呢他可以坐着好像不动声色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动他的心。虽然许多的眼睛好像对着他看的时候在那责备他，但是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如果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他不可能做税吏。只要他做税吏一天，他有一些内功需要养成的，那么所以这些内功可以叫他能够坐在税关上，不管外面有多少人经过，好像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仍旧能坐在税关上。虽然他仍旧吸自己同胞的血，他看见许许多多他所吸取血的那些同胞们，他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很稀奇，根据路加福音，主耶稣说他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圣经不是说他看见利未他是个税吏，不是的，圣经说就在税关上我们的主看见一个税吏。那么那个看见呢，在希腊原文不是普通的看，那个看是什么？那个看是定睛的看。你知道我们大家普通有一句话说，我有看没有见，那有的人只是看了就是看，他没有见。但这一次我们的主不是看了而且见了，而且我们的主是用透视的眼光，好像 X 光一样，一看就看到了马太的深处。那么大家想想看，人来人往，那么多眼睛，没有一个眼睛难倒马太的，没有一个眼睛击倒马太的。但这一次有一双的眼睛，那一双的眼睛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像 X 光一样，是透视的眼光，一直好像一直照射到马太的最深处。在马太的一生里面，也许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大的震撼。我们看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马太在平常的时候他经得起看，他的良心好像烙过铁一样，他是个罪人，他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他有千万个理由，万个理 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他可以说服他自己，他可以折服他自己，他可以用许多的正理歪理，不止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全世界。没有感觉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照到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他崩溃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击倒的。但那一次那一双眼睛一看，马太那个宝座，那个税官上的座位再压不住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就跟从了我。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 就是马太，一开始就是如此。彼得还有他自己的，还有他彼得还有他自己的船。我们知道说约翰还有他自己的网，还有父亲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真正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所以那一次圣灵果然征服了马太，主耶稣从那里经过，他怎么呼召马太呢？他用他锐利的眼光，用他透视的眼光，当他看到马太的时候，你看见马太从来没有看见一双的眼睛，